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和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之后，这关系就稳如泰山，永不改变。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有一次，一位著名的基督徒心理学家向一群自认是精明能干的妇女发问，问他们什么是导致抑郁的最重要因素。他们大多数人的回答呢，就是自我形象的低落，或者说失去自我形象。其实呢，这个答案不单单是代表了女性的态度，很多人事实上是为着低落的自我形象而挣扎和苦恼不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撒旦在我们人生路上所放置的地雷。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不安全感。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很难享有长久的平安、喜乐以及满足。到底撒旦所给人的不安全感怎样困扰着人呢？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你觉得自己好吗？还是你对自己充满挑剔，不断地做出自我批评呢？你到底不满自己一些什么呢？是你生命中没有一些美好而长久的关系呢？或者是你生活中毫无自律呢？又或者你不喜欢自己的样貌？你虽然做了基督徒，可是你从来不因此快乐。你觉得自己的灵命很有问题，但又不知道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你觉得自己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没有节制，又或者你在心灵深处有很多忧虑，因为你不知道人生该朝哪个方向走，你没有人生的目标，你不知道前路该怎么样走，你只是为了存活而活着。其实，上述所说的一切呢，都可能令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欠缺以及没有安全感。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撒旦在我们人生旅途上所埋设的另外一枚地雷，就是不安全感。所谓地雷，就不是露在地面以上的障碍物，而是埋藏在地下，叫人看不到，直到人踩在上边被地雷炸伤以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误触了地雷，但可惜已经太迟了。前几次我们看过了骄傲和嫉妒，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不安全感，这个撒旦所埋设在我们前路上的地雷。或者你会说了，没有安全感，这听起来好像不像骄傲或者是嫉妒那么样的具有杀伤力啊，那么样具有威力和爆炸性啊。然而它依然是很危险的，足能够毁灭我们，败坏我们的生命。一个人如果一生都是缺少安全感，他所受的伤害呢，其实是很大的，不但是他自己深受其害，就是他身边的人也会受到牵累的。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的八章。在这里呢，保罗他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在主里面是极有安全感的，我们不必感到不安全，好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好，我们一块儿来看罗马书的八章33-39节，经文这样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之后，这关系就稳如泰山，就不会改变。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埋设的不安全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些时刻中都会感到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当环境发生了变化，许多重大的改变呢一时涌来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没有安全感，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常的反应，应该只是短暂的。然而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的受到各种的冲击，和经历了无数次的失意和失望，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就根深蒂固地深藏在他们里边，不容易根除。然而靠着神的力量和慈爱，我们同样可以胜过人生的不安全感。好，那么到底什么叫做不安全感呢？所谓不安全感，是指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所感到的不足和欠缺。一个觉得自己充满欠缺的人，他会想了，我认为自己样样都不行，因此他们在许多环境下都是感到无助跟乏力，不知所措。有时候不但是觉得无助不足，还觉得自己不被接纳，得不到别人的称许，所以就认为没有人会关心他，他们生存也只是多余的，毫无价值，只能够被人丢置在一旁。这些人的内心是混乱不堪的，因为他们的人生根本就没有方向，他们不知道自己往哪一个方向去行，他们也没有人生的目的，他活着只是随波逐流，完全没有方向啊，过一天算一天，经常都没有安全，生活也充满着缺乏，更加没有喜乐。所谓不安全感，就是指刚才所讲的这些情况，因为活着不知为什么，所以他们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是谈不上享受人生的。好，那我们不禁要问了，到底是什么造成一个人失去安全感，或者说根本从来没有安全感呢？为什么有些人会没有安全感呢？为什么他们会严重的感到缺乏呢？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被拒绝，不被接纳呢？为什么有些人内心会一片混乱呢？这些人每天起来，不知道这一天该做些什么，不知道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行，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他们也不觉得有人爱着他们，关心他们。因此生命对这些人来说呢，是了无意义的，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也没有所谓的快乐跟满足，没有平安，没有感觉。那么是什么让人没有安全感呢？原因何在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是在一个极度不健康的环境下成长的。比方说从小就被人遗弃，没有人要，他们只好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也不知道一觉醒来自己是在哪里，一切事情都是不可预料的，因为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在其中。又或者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酗酒，又或者是被某些恶习所捆绑，又或者他们根本也是没有父母的孤儿。那么在这样恶劣环境下成长的人，怎么能够产生安全感呢？即使长大之后安顿了，能够自立了，但是在心底深处依然有那份说不出来的不安全感在搅扰着他，就像噩梦一般的困扰他。就算长大之后他找到了所爱，得到了别人的关心，衣食不缺，生活无忧，但是成长时期的阴影依旧会影响着他。当然有些人经历过一些悲剧，比方说失去了亲人，失去父亲或者是母亲， 而对于这些重大的人生打击，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也不知道可以怎么样适应生活上的巨变，因此也会在心灵深处呢产生不安全的感觉。特别是年幼丧父或者是丧母的孩子，人生最稳固的锚，家里负担责任的大梁突然失去了，家里顿时依靠，弱小心灵所承受的又岂是一般人可以明白的呢？在不少心理出现问题而求助的这个个案当中，很多人都说到，回想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就是在父亲去世或者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他们感到空虚寂寞，没有人爱，没有人关怀，没有人可以依靠，那么这带给他们极大的不安。许多没有安全感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或者甚至承认呢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其实离婚对孩子所带来的冲击跟去世所造成的冲击分别不大，孩子同样会觉得被遗弃，失去依靠，身边许多关系的改变不由得他去控制或者是参与，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改变，然后无奈地去接受。至于他们能不能够适应，就没有人来关心和帮助了。那么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人，又怎么能够会有安全感呢？他们觉得人生各样事情都是不可靠的，连最亲的父母也是靠不住的，所以一切都不能够替他们带来安全。他们觉得自己有很多欠缺，既不被接纳，内心又常有许多烦恼伤痛，无人可以倾诉。当一个人经常处于孤独的时候，他就无法发展跟人交往的能力了，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跟别人沟通和建立关系，那么长大之后自然在这方面感到严重的不足。由于经常都是独自一个人，身边没有伴儿，遇到什么事情都是独自一个人承担，没有人从旁边鼓励，所以就很容易会钻牛角尖，会变得偏执，会觉得自己事事都不行，无法处理和面对。这是因为成长的时候所遭遇的多半是负面的事。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鼓励，但是你偏偏得不到所需要的鼓励，也感受不到被别人所看重和爱的滋味，所以在很多应该表现大方的情况下都表现得很害羞和怯懦。有时候这样的表现会让别人误会，因为别人无法很快地发现你的可爱，或者是觉得你有价值，这种恶性循环会造成很严重的被遗弃感。那么还有就是生活在不切实际的规条下，这往往是由于父母管教不得方法而引起的。特别是上一代的父母，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去教养孩子，他们是疼爱孩子，但却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不错，他们是对孩子有寄望，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教导他们，所以呢，他们只把一大堆的规条加在孩子身上，强迫他们去遵守，去达到父母们的目的和期望。至于父母亲把什么样的规条加在孩子身上呢？是不切实际的，是他们自己也做不到、做不来的，但却硬要孩子去守，去达到父母的要求。父母自己都做不来的，但却要求孩子去做，这实在是苦了孩子，也造成孩子不安全的心理。不错，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是必须的。然而，若是父母所定出来的规条，连自己也做不到，自己也无法达到，这就难为孩子了。这不但让孩子对自己失去信心，更会叫他们长期活在压力和焦虑之下，不能够正常发展他们的品格。而长大之后呢，也发现其实即使是父母也不是依着这些规条生活，但无奈他们却被要求活在这样的压力底下，这对孩子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做父母的必须要按孩子的能力来去定自己的期望，要量孩子的力而去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自己要有好榜样，千万不要让孩子负荷过重，因为做不到而丧志。那么还有一个原因让人没有安全感的，是来自他们的外表。比方说有人觉得自己太瘦了，或者是觉得自己太胖了、太丑了，那么这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或者是太矮、太高，头发的颜色不好看，皮肤不好等等，总之人就是爱把自己跟别人去做比较，心里边有很多的愿望都希望达到。我所指的是关于自己的外表和身形的愿望。 这些过分注重自己仪表和外貌的人会受到不满意自己外形的因素所影响，因而就觉得没有安全感，觉得自己很差啊，比不上别人。这其实呢是心理作用罢了。好，另外就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达不到别人对他正面的反应，父母从来都不夸赞他们，只是对他们泼冷水，他们就误以为用这样的办法来去鞭策孩子就不会使得孩子们自满，哪里晓得一个完全得不到父母肯定和称赞的孩子是有问题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也是没有安全感的。作为父母的应该给孩子适当的赞赏和鼓励，特别是看到孩子已经尽了所能，就应该给他们赞赏，而不是表示失望，又或者是责骂，觉得他们啊不中用，或者是让你丢脸了。父母应该看孩子是否尽了力量，而不是要求他们达到某一个标准。为人父母的实在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态度不当，又或者是教育的方法不当，揠苗助长的结果反而是误了孩子的一生。即使孩子达不到要求，老是比别人差，做父母的都要对孩子有信心，要给孩子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不要让孩子对自己失去信心，也不要叫孩子有比别人差的这种想法。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才华，都有他的特质，书读不好，考试成绩不好的人不等于就比不上别人，或者这一生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也许呢，他们在别的方面的表现特别的优异，比别人有天资。我们不能够只是用读书好坏来去作为一个标准，去判断自己的孩子是聪明的或者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呢，只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好，另外一个我要提到的原因就是，家里边如果有一个是特别聪明的，其他的孩子就自然会活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下。加上父母亲不懂得比轻重，经常有意无意地夸赞那一个特别聪明的，那么这就无形中把其他的都给比下去了。如果父母不懂得儿童心理，还刻意地去把别的孩子和那个来做比较，加上一两句批评的话，那就更加糟了。有些父母说，你真的很笨呢，你学学你哥哥吧，你看他又聪明又乖。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话在孩子听起来有多大伤害，有时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因为孩子会误以为父母亲不爱他，不欣赏他，不在意他，只因为他不够聪明，只因为他不够乖。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都有他值得欣赏的一面，做父母的应该珍惜每一个孩子，正如神珍惜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一样。那么身为基督徒父母的，我请你要切切记住，千万不要拿你的儿女跟别人做比较，即使是和家庭的其他成员比较也都不应该，因为这样做呢会伤害了他们的一生，那是带着伤害的行为。孩子要是在一个完全没有鼓励的家庭中生长，那是他们很大的悲哀，也是很无奈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能力离开家庭，但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每天接触着负面的信息，人格怎么能够不受影响呢？我们应该多体谅儿女，多给他们鼓励和接纳。做父母的也不应该到处的炫耀孩子的长处，又或者是把孩子的一些事情加以夸张，因为这样做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做父母的本来以子女为荣为傲没有什么不可，然而动机若只是为了在朋友面前去炫耀，又或者是言过其实，那对孩子就会造成压力了，他们就会要为了父母亲而拼命的努力，因为不想父母亲丢脸。其实做父母的应该约束自己，不要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会怎么样看自己呢？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会认为自己永远不能够完成什么事，他们觉得事情总是超过他们的能力，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在还没有尝试以前就告诉自己不行，这其实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特别是神的儿女们更不可以这样看待自己，因为神应许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了。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凭信心也可以和保罗说同样的话，虽然我们不行，但是神他是全能的神呢，我们信靠他和依赖他就可以做出超乎自己能力的事了。 要记住，神从来不创造失败者，所以我们也不应该称自己为失败者，认为自己一事无成，什么也做不来。要知道，失败跟失败者是不同的。失败人人都会有，在每个人一生的历程中，总会有失败，有波折，有不顺意的事。但是一两次的失败并不等于你这一生就是一个失败者，除非你相信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否则偶尔的失败只是磨练和踏脚石罢了，根本算不得什么。许多成功的伟人和发明家，谁不是经历过几许的失败而最终成功的呢？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地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最终也真的会是一个失败者。你告诉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即使你本来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因为你内心相信自己就是这样，所以迟早呢，你也必然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多人认为自己运气不好，因为经历过接二连三的打击和厄运，所以他们就认定啊，自己一生是一个失败的，然后呢，就相信这就是命，所以也就放弃努力了，不再坚持了。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自己这一生是失败的，是命该如此。他们觉得机会永远不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似乎好运呢只会临到某些人而不是他。但是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神不希望我们只靠运气和机会而生活。我们应该认识到神才是安排我们这一生的主，我们一生的道路都是由神来带领和掌管的。所以信靠神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去相信运气。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尽心，神一一都知道，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我们不要只看某人风光的一面、美好的一面、顺利的一面，又或者是得意的一面。其实有许多事情，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表面，而不是全部。我们只看到别人蒙福的一面，但却不知道背后呢，他其实是受过许多的苦，或者之前所过的日子是怎么样的辛酸。我们只看到他们所过舒适的生活，但却忽略了他们其实是苦尽甘来罢了。那么同样，有时候我们只羡慕有些人很属灵，在很多事情上都得胜，但却忽略了他们之前所经历的挫败和失意，以及神怎么样的磨练他、管教他，让他们受了许多的苦。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只看事情的表面，而忽略了其真正的背后的失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要我们跟别人比较，我们若是要比较，就只能够和自己比较，看过去的我跟今天的我是否有不同之处，有没有进步啊，有没有成熟呢，有没有经历神更多，有没有爱神更深，或者是有没有关心身边的人，有没有渴慕与神更多亲近呢？我们不是和别人去做比较，因为这样呢，对自己和对别人都不公平，也会让自己陷在迷惘和痛苦当中。所以一个成熟的人是不跟别人做比较的，因为两个都是独特的人，所以无法做比较。在神眼中，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是神的精心杰作，而神也不会把我们和任何人去做比较。那么既然神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有和神一样的看法。神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也是我们的安全感的来源。诗篇六十一篇二到四节，诗人大卫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那么但愿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保障和确据，以致我们不再惧怕，不再消沉。好，今天的讲题不安全的地雷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军勇坚强，
上主是我安稳自航，
助我乘风过海浪，
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心波作浪，猖狂狡猾异常，残暴狠毒 心忧伤，你所选的人凭神前我往前方。
如问此人为谁，他是基督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啊。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想，他为人就是这样。但愿我们都记得这个原则，所以不要想自己不行，否则呢，我们就是一个什么都不行的人。我们应该深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样我们就能真的经历到神的能力透过我们的身上散发出来。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